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
我们看到今天下雨，但是呢雨就停了。我相信有人在祷告，神听祷告，因为我们需要雨，对不对？因为没有水我们不能活，好不好？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恩雨降在我生命里面，让我的生命有滋润，让我的生命有丰盛，让我的生命有动力。我想那是最美的事。我谢谢刚才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诗歌，我觉得好像差的不太够。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呢？敬拜赞美是什么呢？是牧师讲到的前菜。就是呢，反正你去大餐馆吃饭的时候呢，那个主餐还没上来，一些什么呢，土豆啊或者什么东西又拿来发生了，对，先吃一下，然后等一下主菜来的时候，哎，你的胃开了。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姊妹，那是对不对？认为这是这样的请举手。哎，怎么没敢举手？你认为不对的请举手。好，就有一半赶快放下来。请你记得，那是100%千分之千的错。请你记得，当我们进入圣堂里面，你的心预备好，那个时候敬拜就开始。敬拜不管你外面怎么样，当你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要期待神要对你讲话。所以当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用诗歌赞美神的时候，那什么呢？那是我们在神面前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尊敬，对他的喜乐，对他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请你记得，你敬拜神是你在建立跟神更亲密更好的关系的一种表现。所以从敬拜开始，就应该开始在神的面前预备好。所以呢，有一些传统的教会的传道人的牧师啊，还有弟兄姐妹，以为做礼拜就是讲道，所以呢，很多人呢，讲道之前2分钟进来，然后讲到牧师祷告阿门的时候走出去了，那是100%的错误，那不叫做敬拜，那只是听演讲。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预备好，让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盼望我们每一次来的时候说，主，我可以感受到你，我虽然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你，但是我的心愿意亲近你。弟兄姊妹，当你有这种心的时候，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好不好？我们来唱第二首，好不好？那个如露可慕溪水可以吗？可以吗？那个荧幕可以上去吗？我们先用安静的心来唱哈，安静的唱，让我们真的渴慕我们的神。然后来，
神啊，我的心却慕你如露洁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
弟兄姊妹，这一首诗是从我们今天我要讲到的内容，诗篇第42篇的第一节来的。弟兄姊妹，你等一下再看，等一下再翻，现在不用翻。你知道为什么作者写这一篇诗篇？因为他在很不舒服的环境里面，在那个很不舒服的环境里面， 他不是在家里面没事干，主啊，我盼望你，我渴慕你。不，他在很极度的危险，没有盼望，甚至在痛苦当中。我等一下会解释这篇诗篇的来源。在那种境况之下，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思想，然后在你觉得最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从灵里面的深处唱出这一首诗，那不一样，可以吗？让我们去想象那种情景，然后我们再唱一句，来，我们来。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相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呀。
好，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再唱一遍，来。
神啊，我的心切慕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的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主，我们谢谢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你并没有保证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春天里面如沐春风，你也没有保证我们生命不会碰到危险，你更没有保证我们生命不会生病，你也没有保证我们生命不会死亡。但是你告诉我们，依靠你，我们必得胜。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愿意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愿意从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蒙恩得祝福得造就。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就降临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也降临在这个会场，让我们每一位可以经历，可以体会主你在我们身边的喜乐跟平安，祝福跟盼望。求主恩待，求主赐福，我们也求你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今天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跟我诵读诗篇42篇。我们当中如果没有圣经的请举手，我请后面带到招待的弟兄姊妹把圣经送过来。诗篇42篇，诗篇通常是在中间翻就是诗篇哈，比较好认。好，诗篇42篇，这个诗篇的作者没有他本身的名字，但是他取了一个很有趣的笔名，叫做可拉的后代。这个可拉的后代在诗篇里面的一共有7篇， 如果将43篇加在里面就是8篇，但其实42篇跟43篇应该是合在一起的，但是42篇好像是前面第一节，那43篇是第二节，所以我们今天呢应该把它全部读，然后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可以看到这篇诗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弟兄姊妹圣经翻到了，我们一起开声来诵读，从42篇的第一节读到43篇的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你，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赞美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43篇的第一节，来，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自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真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是我的神。弟兄姊妹，非常美的一首诗。我在这里问，在这篇诗篇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作者听到神的回应说，啊，没问题，上帝已经告诉我了，有没有？你们中文都懂吧？有没有？没有。请问作者是不是还在忧伤当中？是不是？是。他好像没有离开他的痛苦，是不是？是。但是，唯一的是什么呢？我相信神会拯救我，我相信神会帮助我。哇，这首诗我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就是在悲伤中仍然有盼望。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那就是基督信仰最美最美的地方。耶稣基督并没有把握，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信我，每一个人都是百万富翁，你们信我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每一天都是很丰盛丰富，而且你们信我，你们孩子都可以上最好的大学，你们信我，每一次投资都是成功的，有没有？没有。 相反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信耶稣可能还会面对压迫。那到底怎么一回事？请你记得，我们华人每一次信宗教，信什么神，总是期待说这个神能给我什么。请问你去烧香拜拜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在什么呢？在大年初一或者是什么什么大节日的时候呢，要去抢什么？抢头香呢？哇，买那个大树的，一再上上去，为什么？哇，那个头香是应该第一个得到什么神明的祝福，对不对？还好我们教会没有这样说，第一个来做礼拜的要得到100万，那不是我们的信仰。而这首诗，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它的背景，还有他为什么写这首诗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是我们的人生，好不好？我们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来祷告一次，好吗？我们再来祷告，主，让我们再一次从主你的话语里面领受你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也求你使用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把你的话语解释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真正认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主，求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教导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一首诗的作者他没有用他的名字，他用的是笔名，他的笔名叫做可拉的后裔。如果熟悉圣经的人大概对可拉这个名字不会陌生，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可拉是谁。可拉他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叫做摩西，摩西都听过吧，他是摩西的族弟，是同一族的，他们一个同一个宗派，同一个支派，那支派叫做犹大族，就是以色列族里面的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那摩西当时是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哇，那个是非常困难，带着差不多几乎200多万的一群奴隶从埃及离开，然后他们经过很艰难的地方，然后过红海，然后神行很多奇妙的事情，然后到旷野的时候，后来他们就在西乃山那个地方跟神订了契约，订了契约以后，神说你们按照这个契约来行，那这个契约的中心就是十诫，你们如果按照这个中心来做，你们就是我的子民，我就是你们的神。所以那个契约就这样定了。当时上帝就告诉摩西，就说要设立以色列百姓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族的人，要让这个族人特别来服侍我，就是摩西的支派。然后更重要的就是神说差派你的哥哥叫做亚伦成为什么呢？成为全国的大祭司，还有亚伦的后代每一个人都要当祭司。然后呢，利未族的人呢就在圣殿里面在那个做服侍的工作，以后呢到迦南地的时候要到很多地方去帮助弟兄姐妹认识神等等。在那个时候在旷野，突然有一位叫做可拉这个人，他是摩西的族弟，也可以说他可能是摩西的堂弟，因为他们都是在一起的哈。他是一个很好的带领者， 他第一个出来反对，而且他不是他一个人反对，他很有领导能力，他一下子可以鼓动250个族长那个位分的人起来反对摩西。而他反对摩西的理由就是，你呆太霸气，你要当我们的王啊，你算老几啊，你怎么在这里带领我们，然后在我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你命令你的哥哥做大祭司，那我们这些人算老几啊？摩西说，冤枉啊，不是我做的，是耶和华神命令我，你就是用神，你就用神来支持我们。哦，那个声势是大哦，你不要小看这250个，这个250个都是什么呢？都是全国选出来的，在他们族里面，有以色列人一共有12个支派啊，12个支派里面的佼佼者都是带领者，每一个人都有呢，都有一个什么呢？一个那个好像碗一样的那个什么呢？祭盘的事情东西哈、啊。每一个人都带那个出来，那是他们象征他们的权柄，每一个人都拿了出来。250个围着摩西就攻就骂，哇，那个时候全国要乱了。在那个时候，摩西讲了一件事情，说好，明天你们250个跟可拉，让我们到神的面前，就到什么的会幕的面前站着。然后他说，如果是耶和华神做的，愿你们的反叛在神的面前就被惩罚，而且这惩罚是什么呢？愿神就让地裂开，你们全部掉到里面去。如果是我愿意这样做。哦，那是一个很大很大，在神面前讲，突然间耶和华神的荣光彰显出来，耶和华的神的荣光彰显出来，是可以显到神的愤怒。然后这250个人呢，跟他们的妻儿都站在一起，突然他们所站的地方地就裂开，这些人啪就全部掉到阴间里面去，哀嚎的声音大大的产生。这些人一下子在神的审判当中直接掉到阴间里面去，掉到一地狱里面去。弟兄姊妹，那是神一个很大的审判。接着神告诉摩西说，任何人如果在怀疑说是摩西命令他的大哥亚伦做大祭司的哈，你们每一个12族的族长都出来，12族的族长每一个人都有一张拐，都有一个拐杖，那是他们的权杖，你们每一个人的权杖都拿出来，12根包括亚伦的拿来，就放在什么呢？放在那个祭坛前面，明天看那个木那个杖哈、啊，木杖那是木头做的，都干的木头做的，看木头上面可以长什么呢？开花，因为那个木头怎么会开花？是死的东西。但是耶和华神说，我要让你们看到，如果谁的杖上面有名字的，那个杖上面开花的，那个就是我所命定的，这样可以吧？大家没话讲，对。所以呢，隔天早上，所有12个族长就到圣堂，就到会幕面前，摩西的门打开，让大家进去看。他们发现，只有亚伦的杖开了杏花，是真的杏花，是活的杏花。大家没有话讲，大家只有臣服在什么呢？在摩西的面前说，那是耶和华所命定的。弟兄姊妹， 这就是可拉的故事。但这个可拉的后裔是怎么来的？他的祖先不是被那他们家不是被消灭了吗？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很有趣哈。在那个撒母耳记，不是在那个民数记后面，民数记记载一句话说什么呢？请你记得一句话很重要，说当可拉叛逆的时候，他的儿子不是只有一个，他的儿子不参与爸爸的叛逆，所以他的儿子全部走开，所以呢他的儿子全部保留下来，他的儿子后来继续可以在圣殿里面做工作。而且请我们记得，我去考察这段圣经作者写的时间呢，可能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然后你知不知道摩西的时代大概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作者可拉离他的祖先的时代起码离了八九百年。换一句话说，神并没有因为他的父亲犯罪就咒诅他的孩子。这个跟中国人的观念很不一样的。中国人的皇帝是什么呢？父亲一个人做错事情，看情节，也看这个皇帝的心情，诛三族，诛九族，有没有？好可怕，对不对？但请我们记得，这个可拉的后裔，他把他的名字拿掉，换作一个什么？换一个名词，他的老祖宗。而他的老祖宗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是不好听的名字，但是他想说我是可拉的后裔。弟兄姊妹，这是在彰显什么？神的慈爱跟神的恩典。所以作者本身他在表达的是什么呢？纵使我的祖先做错了，纵使我的祖先被神咒诅了，纵使我的祖先死了，但是我们的后代敬畏神的，神仍然祝福，神仍然保护。所以这篇诗篇的作者就是这样来的。哇，弟兄姊妹，所以当你读诗篇的作者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由来并不是简单的。他不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那里，他把他的把谁把他的老祖宗的名字放在那里，那个名字不是荣耀的名字，是一个叛逆者的名字。而我们是他的后裔，但是我们可以服侍神，那是什么？那是耶和华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所以在诗篇里面至少有七八篇是他写的。哇，弟兄姊妹，然后我再来要讲说他为什么写这首诗。我刚才讲了，这边没有说他碰见什么事情，但是从他的口述当中可以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呢？在公元前597年，南犹大国岌岌可危。当时新的国王上来，他只有18岁，他做王只有几个月，可能半年不到。当时全世界一个非常强悍的国家叫做巴比伦来围攻，北以色列国已经亡国了，南犹大国岌岌可危。当时这个约雅金王发现我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投降了。他投降以后，当时巴比伦帝国说我不毁灭你们，但是我要你们全国的精英，包括铁匠 包括有 工艺的，有技巧的。请我们不要以为那个铁匠现在是没算什么，在古代是什么，是工程师来的、哦、所以呢，那些 有才艺的全部总共算起来，包括皇族一共18000个人，名称都点好了，包括祭司，包括在圣殿敬拜的，全部集合起来，让他们去哪里？让他们去巴比伦，让他们住在巴比伦。因为这些带领者呢，如果在国内会叛逆，会干什么的？把这一群人移到那边去，你国家就没有，国家留什么？留穷苦的人在那里。然后就立另外一个国王，就是约尔金的叔叔，叫做西底家做王。然后呢，这一群人就被掳去了。这一群被掳去的人，他们要翻山越岭。当他们翻山越岭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做奴隶，他们是被移民，被强迫移民到那个地方去。你知道那种心情不舒服，当时的心情非常痛苦，而且常常仇敌就在取笑说：“啊，你们的耶和华神算什么？我们的神才厉害呢！你们都输了，你们输了。”而且因为当时有一个观念，当两个国在打架打仗的时候啊，其实他们的神明也在打。那么神明哪一边输了，那么下面的那个臣民就输了。所以你们耶和华神是被我们打败的。所以呢，哈，你们的神没有用。在那种情况之下，这个作者跟19000个人在被掳的途中，可能就到什么呢？就到那个黑门山那个地方，他就在那边写下这一首诗。当时的情况你可以想象，面对亡国，面对被掳，而且前面的路是怎么样不舒服，而且呢还被仇敌问说：“哈哈，你的神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告诉我们诸位，诗篇还有另外一篇也有同样的心情。我请你们跟我来念这篇诗篇的时候，你会觉得作者不太一样啊。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念诗篇137篇，你们跟我一起来念诗篇137篇。这是他们已经到达巴比伦的时候住在那里所写的诗篇啊，诗篇137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会念这篇诗篇的，你会觉得哇更厉害啊。诗篇137篇，我们一起来。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怪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悦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人变为有福。哇，你有没有发现那一种做亡国奴的愤怒？很有趣，他们对谁发这种愤怒？对神。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啊。你如果去庙里面烧香拜拜，谁敢这样讲？你去烧香的时候，拿起香的时候，哇，你这个某某神啊，你多好，你多好，你多好，一直拍马屁，对不对？然后就是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诗篇里面的作者，他们对神什么话都敢说，特别他心中的愤怒，他心中的郁闷， 就全部倾倒在神的面前。请我们记得，在神的爱中，他愿意听到的不是我们拍马屁的话，不是讲虚伪的话，不是讲一些甜美的话，不是讲一些很甜蜜但是是假的话。神要的是看你的心中所说的到底是真还假的，包括你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很愤怒，主啊，我很生气，可以不可以？可以。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篇诗篇的作者跟刚才我们所读到诗篇的42篇的作者同样的心情？亡国了，被掳了，什么都没有了，盼望也失去了。有人就说：这个神我不要了，这个神比人家跟那个人家巴比伦的神比较厉害，我就信巴比伦的神了。但是这一群以色列人继续持守着，因为怎么样，他们知道纵使我们面对苦难，纵使我们面对困难，纵使我们面对那么大的灾难，那是神的审判，但是我们的盼望还是在他。弟兄姊妹，那是基督信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请我们记得，我们华人在敬拜神的时候，在拜神的时候，总是盼望什么呢？这个神保佑我，这个神护庇我，让我做事一切都顺当。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神呢。如果我们孩子要考大学了，就赶快去拜什么？拜文曲君，你不要哇，去拜那个哇那个什么的，还有拜孔子，还有拜孟子，因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哈。然后呢，如果肚子痛了，去找大道公，他可以医治。还有呢，如果要生孩子，去找祝生娘娘，有没有？我们还有很多好想想的，可以这个拜不行，然后再找一个。那是我们华人的思想跟观念，对不对？请你记得，以色列人只有这么一个神，这个神全部包，不管你喜乐，不管你痛恨，不管你苦，不管你乐，他都在那里。所以很有意思点，你看这篇诗篇好像没有结果，对不对？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现在在这里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你信我们所说的耶和华神，信三一真神，信圣父圣子圣灵，到底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是非常重要的观点。请你记得，当你成为基督徒，你信耶稣，人家问你说你信耶稣能够得着什么，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在神的里面，在我们三一真神里面，神只给你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让你得救；第二个，他让你得胜。请你记得这两句话。我们的神，他要帮助你的是让你得救，第二个是帮助你得胜。得救是什么？你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也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救你自己，你去修行，你去烧香，你去做铺桥造路，你以为这样可以得救，那是错误的。那做那些善事好吗？好。做那些善事有帮助吗？有。而是对什么？善有善报，只有在这个世界上你有报，你有一点回报了。但是那不是只有神要给你的。请我们记得，神要给我们的拯救是什么呢？神要给我们的拯救是有永恒生命的祝福，那是有永恒性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来到这个世界上，上了十字架，然后流他的宝血，他死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处理我们在世界上所面对的罪跟邪恶。在罪的里面，我们冒犯的神；在罪恶的里面，我们都必须被审判；在罪恶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而且死后还有审判。 那个是最可怕最可怕的。这个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帮我们解决了，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因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可以被拯救。弟兄姊妹，那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奇妙，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别无拯救。然后再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神不是只有让我们蒙恩得拯救而已，神盼望你跟我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得胜什么？胜过黑暗的权势，胜过罪，胜过魔鬼。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蒙恩得救，而且当耶稣成就救恩以后，阿爸父神从天上赏赐谁？赏赐圣灵在你生命里面，他要带你过成圣生活，过得胜的生命。弟兄姊妹，那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你的。你如果今天回去看那个周报啊，现在不要看，这个礼拜那个蒂芙尼牧师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话，他里面讲什么呢？讲说现在在美国的年轻人流行一句话叫做 YOLO， 那个一句话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你就在这个世界可以活一次而已。你说这句话对不对？我要请问一下，这句话对不对？你能够在世界活一次而已，对不对？对不对？对一半。很可怕，而且非常邪恶，请你记得，因为你只有这个世界你可以活，所以你现在活的这个是在世界上而已，所以呢，你想做什么就赶快去做，免得后悔。这是美国自由派的思想，同性恋、变性、喝酒、酗毒，通通来，只要你，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你可能十年、二十年，那你就会死掉嘛，所以你要享受什么，赶快去享受。完了，这是魔鬼的谎言，背后在告诉你说什么呢？你就是活完了就没了，好像什么呢？像中国人所说的，中国人没有信仰的怎么说？说我们人死如灯灭，所以这个世界活了就没了，那是魔鬼的谎言，弟兄姊妹。其实不是，是什么呢？神告诉我们说，你要过得胜的生活，你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而已，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而那个得胜者是从圣灵来里面，让你在这个世界面对苦难的时候可以胜过。所以为什么神在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保证，信我的人都会飞黄腾达，信我的人都会什么呢？孩子都上最好的大学，而且你所有的投资，一投资就是十倍百倍的祝福。没有，神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会面对苦难，那个苦难是为什么？有时候是我们的罪造成的，但是神会赦免，但是会帮助我们越过。有时候那个苦难不是你自己造成的，但借着那个苦难会磨难你的生命，成为一个得胜者，就像耶稣一样。所以你看，所有信耶稣的人，当然有很多蒙福的人，有像美国曾经敬畏神的时候得到神很大的祝福，让他成为一个全世界最强的国家，是这样对。但是所有的人在信耶稣当中有没有磨难？有。请问你信耶稣都一帆风顺吗？没有。但是借着苦难会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要训练一个人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蒙恩更得祝福的人。以色列人就这个样子。我再去告诉我们诸位哈，你们不要被吓到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还有跟随耶稣的人，最初都死得很惨，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一个自杀的犹大以外，其余的都死得很惨。从人眼光看，那种信仰值得吗？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这些人经过这些苦难以后，他们成为得胜者，而且那个得胜不是暂时的，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得胜，这是神要给你的。所以苦难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咒诅。常常在基督徒里面，苦难是什么呢？是化妆的祝福。所以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痛苦？有。神啊，你怎么不看我呢？神啊，你在哪里呢？主啊，我好痛苦，你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你看这个作者怎么样？他最美的地方，弟兄姊妹，他抓住神，他说我还要盼望你。所以你从这边诗篇里，你没有看到盼望，你在这里好像是他一直在盼望，一直在盼望，但是他心里面一直在烦躁，好像里面有一很强烈的斗争，那就是面对苦难所产生的征战。所以你如果看这一段啊，我非常喜欢，就是什么呢？就是第四十二篇的第四十二篇的第十一节说：“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确定，纵使我在痛苦里面，我还是要确定。”然后四十三篇的第三节开始很有意思。他想到一个办法，到圣殿里面去。当然可能当时已经圣殿被毁了，要去哪里？他找一个圣地，神圣的地方，在那边怎么样单跟神讲。所以第三节说，第四十三篇的第三节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首，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爱神的那里。神啊，我的心，我的神啊，我要弹琴称赞你。然后最后一节很有意思，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有没有发现，到这篇诗篇的作者写完的时候，他虽然唱诗了，他虽然赞美了，但怎样？那个烦躁还在，那个痛苦还在。但是请记得，盼望没有丢掉，这就是信仰，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他得胜最大的祝福。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犹太人后来怎么了？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都是精英，19000个。你看这里面呢，出了好几位很伟大的人物，有两个我名字讲出来你们都知道，但是里面匿名的也很多。我等一下要讲这些匿名的人他们做什么。里面两个最出名的，第一个就是先知以西结。如果去读先知以西结，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先知以西结呢，他是先知，但是他以前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也是祭司。他做祭司被掳到那边去的时候，好像没事干啊。你知道他跟他的朋友，很多犹太人就在什么，叫一条河，叫加巴鲁河边。加巴鲁河是什么呢？其实是一条运河了，是从那个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开了一条支流，变成开了一条运河，那条运河进到巴比伦城里面，所以巴比伦城中永远不会担心没有水。那他们就常常在这运河里面呢，你见到我，我看到你哭啊哭啊哭啊，就那边哎呀互相慰安慰。先知以西结他也跟他们在那里哭。有一天他竟然就在那个地方 看到异象，耶和华神的天使来了。他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说：“嘿，这个外邦人的地方，耶和华神竟然还在这里，还有进出无没有没有国没有没有阻碍啊！”他们才开始发现，我们的耶和华神不是只有以色列的神住在耶路撒冷而已，全宇宙都是他的。那是他们生命一个最大的翻转。然后另外一位就是但以理，跟他好几个朋友被巴比伦的国王赏赐，给他们培训，他们拒绝吃王的膳食，结果呢，因着他们的圣洁，神大大的祝福他们。后来这一群犹太人当中出了好几个很出名的人，包括一个王后以斯帖，就从他们当中出来。那我现在讲这些出名的人，你们都知道啊。那些没有出名的人，那些人在干什么？请你们记得，在祭司的带领之下，在这个诗歌的作者可拉的后裔的带领之下，这一群人呢开始敬拜。所以我刚才讲，敬拜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作者说什么呢？我愿意到那个敬拜的地方去，我愿意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得到释放，犹太教的信仰就从那边又开始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们把旧约时代摩西所讲的话就拿到巴比伦去重新整理，然后呢，他们开始去研究以前的先知所说的话，他们就开始整理。特别但以理很有意思哈，但以理他在研究先知耶利米的话，他发现，诶，耶和华神就是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说，我们被掳在这里就70年而已哦。就他算一下时间，他在圣经里面算一下，啊，还有十年我们就可以回去了。他就开始进入祷告，神就给但以理好多好多的启示，包含将来有一个弥赛亚，神的受膏者要降生等等，这些事情就从那里重新被发现被找出来。所以以色列人的信仰能够得以坚固，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因为这群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很有意思，当时先知耶利米还在国内，还在耶路撒冷，当时还没有亡国。耶和华神告诉耶利米说，你写一封信给以色列，给那一些被掳的人。这封信写在耶利米书第29章，你们有机会回去看。耶利米告诉他们说，耶和华神这样说，你们这群被掳的人是耶和华神特选的，耶和华选你们要成为渔民，剩余的百姓是耶和华精挑细选的，要让你们在那边怎么样过蒙恩，而且还原以色列的信仰跟宗教。就他们这样做了，过70年以后他们又回来了。所以你如果看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群人纵使面对苦难，虽然是他们的败坏，但是这一群人是神所重用的。也因着这一群人，以色列人的信仰一直流传到现在，那种贡献，那种生命的帮助是没有人可以去估价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圣经很美，你看到这本圣经里面背后都是有血有泪，而且真正信仰所彰显出来的生命。所以我刚才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请问你信耶稣干什么？请你记得，你可以向耶稣求什么东西都对，你可以求财富，你可以求什么，但是耶稣给不给我不知道， 但是你求两件事情，神一定给。第一个是什么？求得救。请问你得救了吗？你不要以为你信耶稣了，你已经可以上天堂了。你的生命改变了没有？还有，你家里面还有一些人没有信主，不是吗？所以那个全家得救是神很重要的心意。第一件事情是得救，第二件是什么呢？得胜。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得胜，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他给他的门徒说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说：我不留下你们做孤儿，我会求阿爸父神赏赐圣灵，就是保惠师，他来了要帮助你们认识我，认识真理，而且他必跟你们同在，目的就是什么？要让你们过得胜的生活。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以为信耶稣以后就好了，结果呢还去抽烟喝酒，就干什么乱七八糟？为什么？他以为他得救了。错，我们必须过得胜的生活。当我们过得胜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生命会不一样，而且真的可以生命影响生命。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纵使面对苦难，面对焦灼，面对困难，圣灵会成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坏事最初开始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但请记得，坏事常常是神化妆的祝福在你的生命里面。我最后要来讲一个故事，讲给我们听。其实我讲两件故事了。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在台南神学院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位我的老师叫做 Dr. Daniel Beebe， 他是英国的宣教士。我很喜欢读旧约，因为他是我的启蒙的老师。他有一天他在台湾的时候被赶回英国了，因为他当时呢国民党不太喜欢他，所以把他赶回去了。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人。他在离开的时候，他讲了一篇道，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五十几年前的事。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人一生都会经过两个 push 就是推了，在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会被推两次。然后第一次什么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把我们推到哪里，推到妈妈的肚子里面，我们就成胎了，然后就在妈妈里面住十个月，住好了又很舒服，就在妈妈里面，那个中国人把它称作子宫，对不对？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是皇宫，所以呢，孩子在那边呢吃东西不用，就是自己送过来的。那孩子住在妈妈肚子里面十个月，很舒服了，对不对？他说还要经过第二个 push， 那第二个 push 什么？从我们妈妈的肚子里面被什么？被医生啊说就把我们推出来，有没有？那个是第二个 push。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很不高兴，就哭，对不对？哇哇！哎，如果我们不哭，医生还要打屁股啊。然后我们出来又哭啊，最初好不舒服哦。小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要妈妈怎么照顾？然后慢慢拉拔，长大以后呢，我们以为我们人生两个 push 就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越活越好，活到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哇，盼望能够越来越长，越长越好，有没有？他说：“小心，你还接受第三个 push， 第三个推， 那个第三个推什么呢？你不喜欢去的地方，就从你现在活着的地方把你推到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你就死了。而且很有趣，他说第一个推把你从妈妈的肚子推出来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哭了，那第三个推你被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是众人为你哭。送葬的时候人家在为你哭，对不对？但是他说那个是你永恒的 destiny， 英文叫做什么呢？你永恒的决定。所以请你记得他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当你从外面神把你推到你妈妈的肚子里面，那十个月非常重要。因为怎么样，那十个月是你成胎，而且在那个时候呢，你如果受到很好的营养或受到很好的照顾的时候，你出来就很强壮。而且呢，你如果在妈妈肚子里面有妈妈的爱有爸爸的爱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生长出来就非常活泼非常健康，对不对？所以请你记得十月怀胎是为你预备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生命。刚才我老师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请你记得，你不要你再以为在这个世界住了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甚至一百年你以为够了，没有。请你记得你在世界上这几十年是为了预备被推到另外一个世界，那你还有个永恒的生命在等着你。你那个时候你住怎么样，是决定在你这个世上你怎么活。弟兄姊妹，大家知道我的老师的意思了吗？你现在怎么活会决定你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耶稣来了要救你，圣灵来了要帮助你怎么样过得胜的生命。你不但要得救，你还要得胜。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救你，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帮助你。所以请你记得现在好好活着那是非常非常重要。最后我跟你们讲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哈。有一个律师，他的名字叫做 Horatio Spafford。 这个 Horatio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律师，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家，他很会做投资在房地产上面，所以他在芝加哥是一个富豪啊。但是他很敬虔，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常常资助当时有一个美国非常出名的布道教叫做穆迪，常常支持穆迪给他的布道工作还有传福音的工作，他支持很多，非常爱主。有一天他的小儿子，他有五个孩子，小儿子是男孩子，跑来跟他讲说爸爸我头好痛。结果赶快赶快带他去给医生看。结果因为叫做 Scarlet Fever， 中文叫做猩红热，两三天也就死掉了。他死掉以后心情很不好很不舒服，上帝啊，我怎么我你给我孩子就死掉了。厄运还没有到，那是开始而已。不久在1871年芝加哥有一次非常大非常大的世纪的大火，把芝加哥很多在都市里面最好的东西全部烧掉，包括他的财产。这是第二个噩耗。他当时心情很低落， 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跟他讲说 Spafford 你就带太太去散心了、啊、去散心不要在这里了。他说好啊，人家就跟他建议说你去英国，因为怎么样呢，当时穆迪在英国在开布道会，你就去听他的布道吧，你就去。嗯，他觉得很好，所以他就买了船票，他跟他太太要带着四个女儿要到伦敦去。就要出门的前一天，芝加哥市政府派一个人来说通知所有那个受灾的，说你们在这几天呢要留在你们的家，而且呢要到市政府去登记你们的财产。他说不行啊，我明天要到英国去了。那个人说我不知道。那说我回来再做办赔款。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时间就一个礼拜，你如果这个礼拜不来办的话呢，你的财产就没有了，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他就跟太太讲说那这样好了，你跟四个女儿先上船先到伦敦去，然后呢我随后再到，可以吗？他说好啊，就这样子。他的太太就带着四个女儿就出发了。他们坐了 一条那个法国人的船，就那条船在半路上跟另外一条船相撞，结果他那一条船，他太太跟女儿坐的一条船沉下去了，他四个女儿全部死，全部罹难。他刚好抓到一条木板，他的最小的女儿在旁边要抓着他，但是风浪太大，一卷就把最小的女儿也卷下去了。他最后勉强被救出来，人家送他到伦敦的时候，他发了一个电报给他的丈夫，两个字 Safe alone， 只有我一个人得救。哇， Spafford 哭啊，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怎么对我这个样子。不久他的事情处理好以后，他就上船了。上船以后，他预备了四朵鲜花，四束鲜花。他特别告诉船长说：“拜托，当我们去的时候，你告诉我船沉的地方在哪里，我要给我两个，给我四个孩子鲜花。”到那个发生的地点，船长跟他讲说：“是这个地方。”他把鲜花丢下去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崩溃了。哭得不行啊，崩溃到他自己受不了，他就到他的房间里面去。当他到房间里面边讲边哭，他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主你怎么让我遇到这种事情。突然间有一句话进来了，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平静安稳，有神的旨意。很有意思，当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那种平安，那种平静安稳的心进到他里面。他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突然间醒过来以后，他开始就写了这一首诗。这首诗我先要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翻成中文，我想很多人都会唱，我盼望我们能够啊看到这首诗，我们一起来唱。OK， 我们先来，我先那个请继续哈，我来念给我们大家听。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稳；有时遇悲伤，似浪滚。不论何环境，我以盟主引导，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他一定有四五节了哈，然后第二节，撒旦虽来侵，众试炼虽来临，但我有确据在我心， 基督已清除，我井况无人住，就为我流宝血救赎我，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第三节，求主快再来，使信心得实现。云彩要卷起在主前，号筒声响应，我救主再降临。愿主来，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弟兄姊妹，那是基督徒信仰的最高峰。面对苦难的时候，他还能够唱出这首歌来，那是最大的祝福。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唱。好，来，
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稳，有时与悲伤是浪滚，无论何环境，我一梦主引领，我心灵的安宁，的安宁。梦爱你的安宁，我所引领，我心灵的安宁，的安宁。
第二节，
待撒旦水来侵，总是连水来临，但我犹确据在我心，基督已清除我井况无人住，就为我流宝血救赎，我心灵的安宁，我心灵的安宁的。
第三节，我们站起来唱。
盼望主快再来，使信心的实现。云彩要卷起在主前，号筒响声应，我就降临。愿主来，我心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
我最后讲这位弟兄他的结局，真的很祝福他。虽然他孩子过世了，这神后来又赏赐他，好像有一个还两个孩子。后来这一位 Spafford， 这位 Horatio Spafford， 他就干脆就搬到以色列去住。他住在以色列的时候，天天在祷告，天天寻求神。他在那个地方碰到一个非常好的英国的将军，叫做戈登将军。这戈登将军呢，曾经到中国去，想要帮助中国的清朝哈。因为他听到说中国有一个基督教兴起的，叫做太平天国。 所以戈登将军到那边的时候说，哎，有基督教兴起，就他去看了，就发现是异端，所以他没有帮助太平天国，他反而去帮助清朝了。曾国藩在他的帮助下把那个太平天国平定了。后来这个 Golden 这个将军呢，他也退休了，他也到英到住在以色列，两个人跟 Spafford 两个非常好，他们一直在找什么，找耶稣钉十字架的哥哥他在哪里，而且耶稣的坟墓在哪里，因为两个人一直在寻找，说主啊，这耶路撒冷有好几个，有人说这个是真的，那个是真的，这好像都不太对。你是这两个很敬虔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一天戈登将军在那个 Spafford 的家，他望眼一看，前面那个不是骷髅地吗？你知道哥哥他的意思就是骷髅地，那个不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吗？就他们找到那个地方，高兴得不得了，也发现了耶稣的坟墓。后来更发现了，后来引导到后来有一个考古学家发现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也发现了约柜。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你会见到戈登将军，你会见到 Spafford， 盼望你跟他请安，说我知道你的故事。弟兄姊妹，基督徒最美的祝福不是只有得救而已，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依靠圣灵成为一个得胜者，那将是最美最美的祝福。我们最后一节再唱一次，来，
救主快再来，使星星的视线云彩要卷起在主前，号筒声响应，我救主再降临，愿主来我心灵的安宁，我心灵的安宁，我心灵的安宁的安宁。
弟兄姊妹，让我给我们弟兄姊妹祝福。啊，请问一下，你确认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请举手。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不要说你是不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你还没有死啊。你要不要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成为一个得胜者？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双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流了宝血洗涤了我们的罪，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咒诅，耶稣的死让我们免死，我们感谢你。主，我相信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得救还要继续往前走。主，求你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恩待赐福我们所有每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是得胜者。等到有一天我们结束在这个世界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愿意欢迎耶稣基督来迎接我们，带我们回到天家，让我们参与在天堂里面最大最大的盛宴。主啊， 那是我们人生最美最美最大的祝福，帮助我们不要信错了，不要乱跑，不要跑走一半就走掉了，让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爱里面都是蒙恩得救得祝福的人。主，我在这里求你就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得救的人，愿意在圣灵里面成为一个得胜者。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